股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第三季节目开始咯。今年的节目将分为上下两季，上半年与下半年。那大部分的过季节目一贯例将转为会员节目。今年的变化是，我会想跟会员朋友讲多一点点或许网路上渐渐不太能说的东西，还有一些我工作上看到的一些案例的整理分享，或是一些面对小众我会讲的比较自在的内容。那常听节目的朋友欢迎加入会员，收听更多 Jacqueline 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咯。这里是矽谷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我是 Jacqueline。 这两个礼拜呢，有好多朋友和甚至 clients 当爸爸妈妈的都跟我提到一个网络上现在蛮红的日常作息表，学生的作息表。那它是一个英文补习班的学生作息表，那我就想说，哇，大家都提这件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了不起的作息，我来看一看。然后我上网就看到了这个补习班资优生，好像是兄妹吧，那他们的钢琴演奏真的很棒，还有哥哥的英文广播非常的精彩。我就感觉这两个兄妹其实非常的享受他们这个这些日常作息的活动带来的成果。那如果还没有看过这一篇po 文的，就是这个补习班好像叫以马内利的补习班，他们 po 的小朋友的这个作息表的话，我稍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从礼拜一到礼拜天每天都是早上5点50起床，然后几乎都是5点50到7点10分，也就是一个小时有20分钟的时间他们来写公文，这个就是应该是公文数学，我在猜啦，应该是公文数学。他有特别写一下说他哥哥是完成英文的最终教材，然后剩数学和中文两科，然后妹妹是还有3科，所以公文不只是数学，他有英文、数学和中文，哇，都是公文。那7点10分写完之后，7点半开始上学，国小从7点半上到下午4点。那4点05分到4点35分在车上完成学校功课，了不起。然后4点40到7点是到以马内利上英文课，7点到7点15分在车上吃完晚餐，7点20分到8点20分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在公文教室。那再来我猜他就回家了嘛，回家8点半，所以只有从公文教室到回家8点半开始练琴中间只有10分钟，大概教室很近，离家很近。那8点30到晚上11点是练琴的时间，整整的2个半小时。那晚上11点到11点半还有最后要念 iEnglish， 我不知道什么是 iEnglish。 这是礼拜一的行程。那礼拜二也差不多，那礼拜三他们有加上这个钢琴课，然后礼拜四也都是差不多。那礼拜天的话，他是上东门国小的耶，我以前也是东门国小。那他礼拜六的时候他们还有游泳课，那也有作文班，然后礼拜天的时候呢是没有其他的东西，他们就是全天练琴。那妈妈是有写一下遇到聚餐比赛或是期末考的时候他会调整这个练琴的时间，可能做些其他的事情。可是礼拜天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还是一样要念 iEnglish， 也就是每天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都是在念英文的。其实这个还不错的方法，就是你最后快要去睡觉之前念语言，那是很容易在你睡眠当中就是 你的头脑帮你整合，然后记得你念的东西。难怪他们英文可以讲得这么好。但 anyway， 这就是一个 overview， 就是他们的日常作息表。那但是为什么有很多家长看了之后呢，就会用比较负面的角度来跟我聊？他们说，譬如说，怎么可能有小朋友就是都不用洗澡啊？我觉得只是没写上去而已，怎么可能不洗澡？哎，说到不洗澡，其实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最近就是我们家有亲戚跟我说，他们家的小孩其实从小都是只有一个礼拜洗一次澡。诶，我有讲过这件事吗？好像有。那反正我听到了之后就觉得，哇，真是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对，人其实不用天天洗澡。好，反正我们就岔题了。那现在回头来看说，诶，为什么我们当家长的看到了这样子的这么厉害的日常作息表，都会有点不是很舒服，或是有一些负面的评价呢？那上礼拜我就在矽谷太太的脸书上 po 了我们家非常 laid back 的作息表，希望有带给家长们一些安慰。因为我们家的小孩有很多的放学之后游玩的时间，还有需要自己打发的时间等等，就是正常来说应该不会把小孩子的那个作息排得这么满啦。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解剖一下，就是并不是这个作息表为主题，而是解剖一下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资优生做作息表的时候会觉得不是那么正面的感觉，不会觉得哇好棒哦，我好为他高兴之类的。那看看能不能从中间找到一些出路。那我们的目的呢是要解自己的不舒服嘛，然后同时要能够充电。那人的痛苦呢，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比较。因此我们会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就像我上一集聊天节目中跟我亲戚说的，你会觉得你被冒犯，是因为你也在意这件事情。那我们可以去讨厌某些人的行为，或是不赞同某些事情，可是我们不需要花力气在自己的脑子里面攻击那些你觉得冒犯你的人。相反的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宝贵的大脑思考能量资源呢，用在正视自己真正想改善、真正想要进步的一些问题上，帮自己的生活加分或充电。那今天如果这个补习班资优生的日常作息表呢，不是来自一个就是台湾的一个普通的家庭，而是来自譬如说英国皇室未来的王子，或是说世界首富家的女儿的行程的话，如果这个行程是一个世界首富家女儿行程，那我们可能就不会有什么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人类的比较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的大脑呢，只有在跟自己差不多的人相比的时候，才能产生有意义的比较，才能产生情绪或是感受。那跟我们差太远的那种人生呢，我们的大脑就会失去和他比较的这个功能。那我刚刚讲的就是有意义的比较，就是能够搅动我们的心情的一种比较。那如果我们去跟譬如说我们去跟 Elon Musk 在拼事业的作息来比的话，他那时候每天睡三四小时，在公司不眠不休，那到底是干我啥事？我根本不会去跟他比。那就像我们也不会去跟贝多芬比，对不对？他作曲的时候可以三餐都忘记吃，那他这样子是跟我想减肥有个什么毛关系，对不对？所以根本不会去比，或是比了等于白比，就是比了之后也不会产生任何心情上的影响。或是举一个比较贴近我们自己的例子，就是像是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他们为什么不会去跟那种低收入家庭里面需要每天出门打三份工的那样子的家庭，那样子的女性来做比较，然后觉得哇，我真是超级幸福的，每天都活在好像贵妇的 一项天堂般的快乐心情当中。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不是我们做不到，因为这是大脑不会做的事情。那很多朋友他们看到了这个补习班的兄妹的作息表之后呢，我们会去跟他们产生比较，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孩子也在学琴，只是没有他们表演的好，或是我们也在学英文，只是没有他们讲的流畅，或是我们也在学数学，只是好像没有他们家学数学这么的认真跟享受。然后我们也是有练琴，可是没有他们家练得这么久。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种不如人的感觉产生。那这种感觉呢，其实是有点酸酸的感觉，然后有点心酸。然后这种感觉呢，大部分人都不喜欢，感觉很差。那为了要减少这种不舒适的感觉，那我们有些就会选择来批评他们这个作息表上我们觉得不合理的地方，或是找茬的意思，好让自己呢感觉舒服一点。所以就会有人问说，哎，哪有人说都在吃饭在车上吃饭，这样也太惨了吧。或是有人说，哦，那每天才睡6个小时怎么够呢，这么小的小孩每天不是要睡8、9个小时，成人都要睡8个小时，对不对？然后另外有一些人呢，可能也会像我一样，就干脆就选一个不同的标准，我们就不要来比成就了，我们来比谁比较快乐。谁比较快乐的童年，可是人家看起来也很快乐，怎么办？那可能就想说，啊，我们用不同的标准可能还会有一个胜出的机会，这种阿 Q 组的 这种反应。那还有一些家长呢，可能就会开始想要跟这些资优生看齐咯，他们的孩子可能也弹得不错，也讲得不错，所以他们就希望能够再加一把劲，然后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比他们更优秀，把自己孩子的时间塞得更满，然后再往上亮出就自家小孩更满的行程表。就有点像是我们看到那种很瘦很美的人的时候呢，有些人会批评他们啊，然后有些人会想一些自我安慰的话，像是哎，我虽然没有很瘦很美，可是我老公很爱我之类的。那有些人会毛起来开始想办法把自己变成很瘦很美的样子，然后就拍拍这个网美照，在社交媒体上面收集一些赞之类的。这些呢，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心理保护的机转。那这些行为呢，其实都是一种reaction， 就是我们看到某些我们心里去跟他比较的事情，产生不舒服的感觉之后的 reaction。那 reaction 有些时候不会让我们更开心，因为它并不是一个 respond， 它不是所谓的一种回应。不是经过思考，经过反省，经过反刍之后得到的一种对于我们看到事件的一种回应，而只是一种立即的想要让自己舒服一点的 reaction。 那 reaction 呢，是遇到情绪或是感觉的时候的反射行为，或是反射想法，或是语言。那 respond 呢，回应呢，则是在那些感觉和情绪呢被消化之后，我们仔细思考再选择和采取的行为与想法。那 reaction 呢，就是反应呢，虽然能够让我们暂时的感觉不到比较之后产生的伤害和痛苦或是心酸，但是它却不会让我们得到这个比较之后真正的好处。那 respond 呢，则有机会让我们在这个经历了这个不舒服的感觉之后，真正的改善自己的现实状态。那比较心既然存在，它当然就一定有它的功能，所以它一定有它的好处，不会只是一个，虽然佛教说我们就要拿掉所有的比较心，可是怎么可能呢？你在剪刘海的时候，左边右边不一样长，我就都会看得出来了。所以怎么可能说人不比较？那它一定是有它的原因在那边的。那是不是我们能够 透过学习或是思考能够把它用在对的地方呢？所以我就这样子问自己。那我曾经在节目上呢，当然就是都是批评这个比较心嘛，因为这是人类苦的来源之一。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人就是会比较，就像人就是会生气。那如果我们还没有修炼到让这个比较心消失之前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比较当中得到更美丽的人生？这就是我会想问的问题，因为我不觉得人可以不要比较。那有一句谚语讲得很好，说人比人气死人所以比较之后负面的情绪产生的几率非常高，然后也可能会有不好的反应，然后让我们觉得更糟，或是采取的反应让我们受到自己的反应的负面的后果。所以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可以不要被气死呢？首先呢，我们要承认自己就是生气了，也就是说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那负面情绪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于自己产生负面情绪之后的反应，之后的那个 reaction。 也就是说不要怕比输了之后感觉的失败感或挫败感、失望等等的情绪，因为这些情绪并不会伤害我们。可是我们如果因为失败了，然后就去对别人口出恶言，或是对自己口出恶言，譬如说自责啊，或是酗酒啊，做出一些反应的话，就是其实情绪本身是不可怕的。那所以我们可以怎么面对这个这么不舒服的感觉呢？我觉得有一个方法还不错，我们可以对自己说，这就是比输了的感觉。 OK， 就说不管发生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情，或是有负面情绪的事情，你都可以跟自己讲一句话，说这就是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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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觉。你可以自己填，譬如说这就是被人冒犯的感觉，这就是比赛输了的感觉，那或者说这就是被误会的感觉，好，等等。也就是说把这个心情改成 I get to do this， 就说虽然这次比输了，但是后面的 truth 是什么呢？那个真相是我至少能跟他比我跟他是同一个 level 的因为我们如果跟刚刚讲的嘛，我们跟英国皇室的小孩比起来，我们根本就不会去跟他们比，根本不用比所以如果你既然能比还能感觉不舒服，那就代表说 I get to do this， 我至少能够到这个 level， 我的大脑是还愿意去跟这个很棒的东西相比的。虽然比输了会感觉有点不舒服，但是这代表着我们的大脑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它跟我其实差不多，我们其实是旗鼓相当的，不然我们的大脑根本也不会拿自己跟他们比。好，那就自爆一个那个最近的例子上次有提过我带孩子去参加比赛嘛，那个音乐比赛。那这次去参加音乐比赛呢，我们家小孩在独奏的部分都没有得奖，可是他们第一次比赛，但是呢他们只是难过说，哎，我们怎么这个比赛这么长这么多天，我们可不可以赶快回家去放松这样子。那真正对于比赛结果感到难过的反而是妈妈，反而是我所以呢我那个时候感觉难过的时候，我就当下马上告诉自己，这就是自己的小孩比赛比输了的感觉。那这样就可以避免我的大脑一直想要跑去譬如说怪评审啊，然后或是怪自己啊，或是可能去怪小孩。我是倒是没有去怪小孩，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我 并不想让他们再投入更多的时间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他们已经 do their best， 而且这个是第一次，所以 我的大脑并没有跑去怪小孩，可是我会怪自己那 那在这个大脑想要跑去找一个东西来责备的时候呢，或找一个人来责备的时候呢，我就马上告诉自己说，这就是比输的感觉。You just sit with the feeling， 不要很快的想要把这个 feeling 就可能就是掩盖住，或是让它赶快过去。所以我用这句话把自己拉回来，逼着自己呢，与这个比输的心酸的感觉同在。那我知道这个感觉虽然很不舒服，但是它不会 forever， 顶多一天两天。就像我当时失恋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就是失恋嘛，你就知道说，哎，那你今天决定跟这个人分手，那个感觉就很不舒服。可是回到家，当我爸爸安慰我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安慰我，你不需要安慰我，不是不用安慰我，是说我哭一哭，我知道我第二天，我明天就会没事了。那果然明天就没事了。然后这是一种非常好玩的事情。我可以顺便带一下，就是这个礼拜我听到一个故事，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以色列的军人他们的 PTSD， 就是他们的创伤后症候群，跟美国的军人比起来的比例低非常多。美国的军人如果在战场上就是看到自己的同袍啊或者什么的战死或什么之类的这些非常 traumatic 非常创伤的这个经验的时候，当他们回到祖国的时候，都就是会产生 PTSD 的这个比例非常的高，就回来会可能很长的时间就是做噩梦啊，或者什么没有办法 function， 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但是呢，以色列的军人呢却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他们从战场上回来的时候，那他们的国家，也就是说他们领导人知道说啊，这些军人他们才刚遇上这个非常创伤的这个经验，那他们就会跟这些军人说，我们知道你需要 take a break， 那我知道这个经验非常的 traumatic， 但是呢你回家跟家人相处两三个月，然后充分的休息 recover， 那我们的 team 还继续等你两三个月之后再回到 team 上报到，这样你就会 OK， 两三个月之后你就会 OK。 所以他们就已经有这个 expectation 说，哦， this is traumatic， 那我的心里受到这个创伤，那我回去稍微舒压一下，稍微休息一下， I can bounce back。 可是美国的军人回来之后呢，却不会有这样子的 prep talk， 就是这个单位会跟他说，哦，你这个创伤哦，好严重哦！你看到你的军官、你的同袍军官就在你面前就战死了。所以呢，通常这样子的受到这样子的创伤的军人回家之后，都非常非常有可能得到 PTSD。那这句话也没错，因为在美国的确这个比例是很高的。然后他就告诉他说啊，如果你回去有做噩梦，有怎样怎样怎样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呢，你就要赶快找 counselor。那我们有这个心理咨商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些服务，你就可以去跟他们联络。然后你就回家吧，就不会再跟他们说你们还要再回到 team 上来工作这样子。所以被这样子一讲，那这些军人。虽然其实大部分，有趣的是，其实80%以上，83%我记得都还是没有创伤，可是呢，相对而言，他有创伤后症候群的这个比例，就是比以色列的军人高非常多，所以就很有趣，对不对？所以可见呢，我们是可以用自己跟自己的大脑的对话来帮自己接纳这些创伤，或是帮自己接受这些不舒服的感觉，然后让这些感觉更顺利的可以离开我们的身体。那我那时候就坐在车上，小孩子比输了嘛，那我就坐在车上好好的感觉那种 肚子的中间被扭成一团的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然后开车回家的路上呢，我就感觉到这个不舒服呢有慢慢上升到我的就是胸口的地方，因为我的头脑在想事情嘛，那头脑在遇到不舒服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是想要让你赶快舒服吧，所以他想到的事情他的逻辑都是先找人责怪再说。那时候就有一个声音我就摆脱不掉，那个声音就说我的小孩练琴很认真，他们在家里都表现得非常好，应该可以甚至在演奏会上都表现得更好，但是呢因为我没有把行程抓好，然后让他们很累，让他们表现失常，是我辜负他们。所以这样子的想法一进到我的头脑的时候呢，我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就从肚子往胸口这样跑。那为了处理那个声音呢，我就很诚实的告诉孩子我现在有这样子的想法，然后他们看，就是他们小朋友看到妈妈自己被自己的想法自己被自己的想法折磨，就突然他们旅途的疲惫都不见了，然后就反而来安慰我说妈妈呀，我们觉得你很辛苦啊，就是而且我们觉得很好玩啊，我们下次就还想再比啊，什么什么，他们就是会讲这些话安慰我，然后我就跟他们说，谢谢你们的体谅，你们放心，妈妈这个感觉，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呢，明天就会消失，所以呢，今天就暂时不用练琴了，好不好？然后他们就很开心。那后来呢，就姐姐回到家之后稍微休息一下，我就发现到晚上的时候她还是跑去把她比赛拉错的那首曲，就是有拉错的几个地方又跑去走了好几遍，所以她好像真的有被其他很厉害的小朋友有刺激到，然后想要更努力。那果然的，我自己第二天呢，那个自责的感觉也就少了很多。那等到周末过完呢，我就又恢复精神，他们放学之后，我又可以继续督促他们练琴。那回想这个是他们两个这辈子第一次比赛嘛，因为呢，我自己很讨厌比赛。那我并不是讨厌比赛这件事，而是我是讨厌输的感觉，也就是说觉得我就觉得说艺术这种东西比起来就很没意义，我就觉得这个既然不能公平的比赛，那比它干嘛？但是呢，我没有发现因为我对比赛的偏见和恐惧是剥夺了这两个小朋友他们竞赛的机会，去体验这个竞赛的感觉，看到别的小朋友他们展现他们的努力的结果的这些机会，他们就被剥夺了。那去年呢，他们在换了老师之后呢，这个新的老师他是常常送学生去比赛的，那他就随便的建议了姐姐要不要去比一下呀，然后妹妹听了一下也很有兴趣，然后我看他们两个好像都对这个经验有兴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说，哎，我不能再就是不能再剥夺他们这个经验跟机会了，所以我就帮他们报名。所以呢，这一趟呢，真的是妈妈克服内在障碍之旅。那在比赛的地方呢，遇到一件蛮神奇的事，我们遇到那个主办单位里面有一个钢琴伴奏老师，那我们就跟他聊天嘛。那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告诉我们说，他12岁的时候第一次参加这一个比赛，然后呢，他就爱上了比赛，那一路上就一直比到他的年龄不能再比为止，因为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年龄限制的。然后之后呢，他就去学习音乐，就是主修音乐，然后转成帮这个比赛的学生钢琴伴奏。也就是说有些时候他们譬如说弦乐需要钢琴伴奏啊，或者说钢琴在弹这 concerto 的时候，他也需要一个人来伴奏乐团的角色嘛。然后这个钢琴伴奏老师呢，他自己也还在继续参加更高层的这个国际性的比赛，所以真是我见过就是最爱比赛的一个人。可是他的 appearance， 他样子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那种非常爱竞争的那个样子，一点都不 competitive， 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很 grounded， 很谦逊，然后很诚恳。那 那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呢，是因为那天比赛结束，那他正在看那个 sunset， 在看日落，那我们也正好散步到同样一个地方，所以才能够有幸听到他这样子鼓舞人心 inspiring 的这个人生故事。那后来他也就一路休息音乐到有 PhD， 好像是 PhD， 反正就是音乐表演的这个博士的学位，所以真的看他在做自己，他可以一辈子这样做自己非常爱做的事情，有没有就是非常振奋人心。那原本呢我想说这次比一比，那我们就不要再做这样子让妈妈心情七上八下的事情了，可是呢等到听了他的故事之后呢，我就让自己经过这个心情的低潮，然后才对这整件事情做出一个心态上的 respond，就是一个回应，我才做出下一次要怎么样的决定。那我目前的决定就是说，哎，我要和自己的恐惧共存，就是害怕这种心酸的感觉的恐惧，然后继续支持小孩的意愿，就如果他们想要继续参加，那我就继续支持他们，那不管是要继续参加比赛啊，或是考试啊，或是乐团 audition 等等。那过程中呢，除了学个兴趣他们可以自娱于人，那或说他们可以认真的投入去追求卓越都好，因为呢失败真的没有什么好可怕的，那害怕失败其实才是最可怕的。那不会因为失败就停止追求卓越呢，其实才是真正的成功。那这个道理呢，我自己常跟 clients 分享，可是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难实践的理论。很多经历失败或挫折感受的人，他们可以越挫越勇，不放弃，然后呢，认真却又不会过度的在乎，不会过度的competitive， 那承认自己是想赢，也愿意付出代价，甚至还能跟自己的对手握手，这些呢，在我看起来都觉得是非常高等的一种心理素质，那也是我想要追求的境界。那这次经验呢，一方面让我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心理强度到底是还需要加强多少，那也让我对每一个愿意上场的小朋友真是充满了恭敬和佩服的感觉。那这种感觉呢，比起输或是赢这样子很简单的非黑即白的感觉，其实真的深刻很多。尊重你的对手，然后让我们在比较心的作祟之下变得更谦虚，也因此能够交上真正值得交往的朋友，是一种很值得培养的心理素质。所以呢，下次当我们的比较心作祟，或者说真的参加比赛，不是说只是心里再去跟别人比来比去而已，而是真的参加比赛，那我们知道除了感觉胜利的骄傲和或是感觉失败的挫折之外，我们还可以去选择其他不同的感觉，像是感恩，感觉你可以跟这个人或是这些人竞争，就已经代表你是一个赢家了。接着呢，就来到所谓的胜败乃兵家常事的这种境界，就是刚刚我在讲的这个伴奏老师，他一定有这样子的心理境界嘛。那就是讲到像我先生这次被裁员，他也是失眠了好多天，那他心里的自责应该声音很大，虽然这整件事的发生完全都不是他的错，可是呢 我就告诉他说，这虽然不是你的错，可是却是你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人生有很多事情的发生我们不喜欢嘛，那不是我们的错的意思是说，我们其实不需要去思考说是谁的错，就是不用去往那边想。但是呢，错了之后一定会有后续要收拾嘛，不管是负面情绪你要收拾残局，还是说你被裁员之后你要找新工作，这些就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虽然我们 It's not our fault, but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那现在呢，我就说现在呢，你可以 focus 在自怜自爱啊，自责，或者说怪那个高层领导无方，所以整个 project 才会被 cancel。那但是你也可以 focus 在好好的接这颗人生的球，把它看成一个机会，思考一下说啊，我自己下一步我最想做的是什么？那找到下一个让自己可以每天充满动力去上班的工作。因为虽然被裁员不是你的错，但是你的未来或是我们家的未来仍旧是你的责任。结果呢，从被裁员后的第一天，他居然上班时间更长。他说他要好好的找到一个适合的工作，那需要投入的时间居然比他原本工作的时间还要更多，那需要投入的心思更多，因为要联络很多人嘛，要找很多人来 networking 来面谈，然后要思考自己想要的方向，然后要反省过去，前瞻未来，同时还要消化这个遇到裁员的这些负面心情等等的。那 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我知道他已经走在这个 take responsibility 的这个心态上面，就是负起责任的这个心态。那这个心态在我的眼中呢，就是真正的成功。原本要讲作息表，结果又跳题了。好，没关系，我们回到作息表。大家如果有上矽谷太太的脸书页，就会看到我把小朋友自己，我们家小孩自己在白板上写的作息表po 在上面。那我 po 了三个，一个是这个学期的，一个是他们去年夏天写的，然后一个是我们一年多前刚搬家的时候，就在分配家里面的家事的时候，他们画的一张作息表，都是在同一个白板上面。那好几年前呢，我曾经在节目中分享过，刚开始买了这个白板是用来教小孩中文的，但是后来呢，我就用它来写小朋友的每日作息计划。因为小朋友很 visual 嘛，他们如果可以看到的话，就是好像白纸黑字写出来，他们就会比较想要照着做。那如果只是用讲的，就是好像妈妈一直叫，就会有听没有到。但是如果看到了，然后他们也同意了，那就比较有执行的可能。那因为我的两个小孩都没有上托儿所，所以他们从出生到六岁到上小学大班之前，都幼稚园大班之前都在家里面。如果我没有一个 routine 可以 follow 的话，就是日子就会比较浑浑噩噩的。所以当我把作息写下来之后，我就发现小朋友的反应都很好。那孩子真的是需要一个 boundary， 然后需要一些基本的 discipline。 那这个是由父母亲来决定的，那根据父母亲自己的 value， 自己的价值观来决定的，所以这是一个没有对错的事情，但是呢不能没有的事情。那上次讲的无条件的爱必须在成年之前得到嘛，那很多父母就问我怎么给所谓的无条件的爱，那个爱是长的什么样子。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我们上次有 cover 一些，但是会陆陆续续在讲很多里面的内涵。那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爱是不能外包的，就不要想说我找专家我就能够填补孩子心中的空虚。那当然孩子可以，我们可以送他去上补习班啊，可以喂他们吃学校营养午餐啊，或是外带的食物啊，然后可以找保姆啊，也可以让他们自己坐公车上下学等等。可是呢，每一天他们还是会需要我们跟他们说说话，亲亲他们，抱抱他们，然后每天都需要有眼神的交流，这些是不能外包的，尤其是眼神的交流。那每一次看着他们眼睛的时候，不管是有事没事请试着后超过四秒钟。那当他们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呢，需要我们陪伴他的时候， 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这个感觉只是暂时的，即使在负面的感觉中他们还是安全的，我们会一直都是爱他们的。那这些 information 就是必须要一直给，然后也不能外包。那如果能够做到这几点呢，就再忙的父母其实也可以养出心理很健康，然后拥有所谓的情绪勇气的孩子，就是 emotional courage。 有一本书就是 emotional courage。 那这个情绪勇气并不是说他特别可以管理自己的情绪或什么，这跟管理没有关系，而是当他感受到的时候他有勇气面对，然后他能够 sit with the negative emotion。那在这个原则之下呢，我们可以让孩子知道父母是为他们全权负责的，就是像我刚刚我跟我先生讲的说，虽然不是你的错，可是是你的责任。 It's not your fault, but it's your responsibility。 那父母必须为孩子的对错负起责任。那有些时候呢，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的确是他们的错，但有些时候不是。可是不管怎么样，父母都会负责，要么就是帮他们处理，要么就是教他们处理，或是带领他们怎么面对。那不是说父母只是帮他们擦屁股而已哦，不是这样子，而是去处理这个事情，跟处理的同时也是一个教育的机会嘛，然后想办法陪他们，不会把他们就有问题就直接送到专家里面去，或是说直接就买东西解决付钱解决等等，就是不会这样。那在不得已的状态之下，当然会送到有知识的人那边去咨询，但是做任何的最后的决定，不管是专家建议你要做这个决定啊，要吃这个药啊，或者要接受这个改变 intervention 啊，或者什么的，做这个决定最后还是父母的责任，而且决定的结果还是父母负责。也就是说这个结果不管是好还是不好，爸爸妈妈还是要去擦屁股。那 这是 不但父母自己要有这个认知，而且要让孩子知道，就是 we are in charge， 就是让孩子能够确定在他们成年之前自己的爸爸妈妈对自己的生命是真正的 in charge。 那 in charge 的那个人不是孩子，也不是其他的专家。那这就是做父母最难最难的地方，因为你要帮一个不是自己的一个生命决定很多很难决定的事情，负责他们的后果。譬如说要不要转学，要不要学这个学那个，要不要使用某种刚刚讲的药物或是 intervention， 那要吃什么穿什么，几点要干嘛。所以父母要很勇敢，勇敢的决定，勇敢的负责，这样子就能够让你的孩子感受到无条件的爱。那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可以比较 visualize 那种感觉哦，就像是一只母狮子，那它的小狮子的命运是完全掌握在它的决定之下的。那最近我不晓得是不是 Netflix 还是 Apple TV 里头有一个就是在拍摄那个夜间的夜间动物的那个纪录片，那有我们看了一个就是关于那个夜间的非洲草原，那里面有一只母狮，那它是通常狮子母狮子都会一个 pack 一个 pack 一起打猎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只母狮它就没有其他的成年的母狮跟它一起形成一个 pack， 就是它只有它跟这只公狮就是一对一的关系。那所以他就单独行动照顾所有这个 pack 里面的小狮子。那在拍摄的那个当中是他是有三只还没有断奶的小狮子，然后还有在同样这个他们的领域范围之面还有几只是已经长大一点的但是还不能打猎的一些青少年青少女之类的，可能是他之前的小孩。那有一天呢，母狮他必须要去打猎，他其实每隔几天就要去打猎嘛，因为这些所有的青少年青少女也都是他在养的，还有公狮也是他在养的，所以他都要去打猎。那他并没有把他的小狮子交给公狮，或是说群里面比较其他的大哥哥大姐姐，可能 可能不够安全吧，他们可能会把它吃掉，所以他就把小狮放在一个他认为足够安全的地方，然后他就只身去打猎了。那打猎完了之后呢，抓到猎物了，然后他就喂饱了整群狮子嘛，他又回头要再回去找他小狮子的时候呢，他只有找到其中一只还在原地，就他原来留在那边附近的地方，但是另外两只却不见了。那拍摄团队就跟着这只母狮子哦，这只母狮子开始就要寻找这两只小狮子，然后在这个狮群的很广大的地盘里面走了四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母狮就不停的呼唤它的小狮，一直都没有放弃，一直走，一直走。他没有停下来说责怪他自己没有把小狮放在很安全的地方，或是他也没有责怪别人，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任何人的错。但他也知道要找到小狮是他 一个人单独的责任，这是他的责任，所以他就一直没有放弃在做这件事。最后呢，他很幸运的找到两只小狮还安全无恙，然后躲在一个地方，我现在有点忘记是躲在哪里，那就还是一样很活泼很顽皮，就是那两只特别爱跑嘛，所以才会搞丢，然后就有一个快乐的大团圆的这个倾向。那这个最后这个大团圆的快乐呢，之所以会甜蜜呢，因为这只母狮它愿意对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负起100%的责任，不管说这个发生的事情是为了什么原因，也就是说不管是谁的错。那当他找到小狮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花一秒钟去责备这些小狮，他就是马上切换到这个团圆的满满的惊喜和快乐，还把他的小狮一直舔一直舔，你就知道动物就会这样，非常的可爱。那你如果有孩子的话，你的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就是像平常在网络上杂志上或者媒体上可以看到的有些小孩有一些傲人的超龄成就，那也没有塞得满满的行程表，但是你要知道你愿意为他们在成年前的人生负 100% 100%的责任，你就已经做到一个父母该做的了，这就是无条件的爱。那至于孩子的作息呢，如果你不满意，那在这里我可能可以给大家，因为我虽然是半个过来人嘛，虽然小朋友还没有上大学，但是我可以给一些想要改善的父母几个思考的方向。譬如说像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要完全的决定他们的作息，那我们要怎么决定呢？并不是书上说，因为有些人就会说哦，我现在七点要回去，因为我们家小孩七点就要睡觉。可是我有访问过一些这样子的父母哦，他们不见得每一个孩子七点躺下去都能够睡着，就是有的时候拖拖拖拖到九点，然后每天都是七点躺下去，每天都是拖到九点。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观察知道说自己小孩子的这个，有些是夜猫子小孩啊，有些是下午需要睡午觉的小孩，有些是早上会晚起的小孩，或是很早就会起来的，就是每个孩子的作息的生理上面的这个结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小孩是不喜欢睡午觉的，可是大部分的小孩就是在照书上写的话都是需要在早上十点要一个午觉，什么下午两点要一个午觉那种嘛。那我也曾经试着实行过一段时间，结果就是在那些时间当我要请他们去睡觉，他们不愿意睡觉的时候，我就要一直哄，一直唱歌，一直陪，一直讲故事，搞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才睡着。那他可能睡着之后呢20分钟还要起来了，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他生理时钟上需要睡觉的时间。有没有很蠢？可是 第一个小孩我就是这样带，就很蠢。可是第二个小孩我就知道说哦，我要去观察他们需要休息和游玩 active 和 rest 时间的长短，每一个孩子不一样，那就我们父母亲要能够负责来观察，然后掌握他们吃喝拉撒需要的时间和时段。那等到孩子大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要慢慢放手让孩子学习一些自理嘛，然后并且把一些自理的时间也加到他们的作息里面来，就是包括洗脸刷牙换衣服啊吃饭啊排碗筷啊这些简单的。然后再大一点呢，可能到幼稚园开始去上幼稚园大班的时候， 美国是没有小班中班，就直接就是大班跟就是前面 preschool 的托儿所这样子的差别。那差不多在大班就是五六岁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可以开始教他们自己整理床铺，就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把床铺好，然后梳头这些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的这些动作，然后或是自己绑鞋带像这些的或是收玩具，不是只是把玩具就是只是放到 bucket 里面而已，而是能够自己 organize， 就是说哎，你自己决定啊，你觉得怎么放你比较方便这样子，那他们可以开始思考说哎，我收玩具要怎么收。那之后上小学之后就可以慢慢加入一些整个家里面的家事，包括扫地啊、倒垃圾啊、洗碗啊、扫厕所啊、照顾小动物啊或浇花这些的。那我知道有些小孩还甚至如果住在城市里的小孩，父母亲还会就是让他们去帮他们跑腿，就是买到家里附近的 Seven 啊或什么买个东西这样子，小孩其实都可以做。那这样就可以让孩子对自己的生活慢慢负起他自己小小可以负的责任。那他搞砸的时候当然还是父母亲要来收拾。那小学以后呢，对于空闲的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跟他们讨论他们想做什么，那每一件事情想做多久，那这些就是要邀请孩子一起决定一起讨论，可是是由父母亲下最后的决定，那由父母亲来执行，也就是我们要负责提醒他们，那同时也可以考虑教他们把它写在白板或者黑板上，这些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好用。那在决定这些作息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定位自己做父母的角色给孩子听，就是我们不是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或允许就来盯他们这个时间要做什么那个时间要做什么，这样子你会很累，因为他并没有 allow， 他没有 invite you to do that。 所以我们要先跟小孩讨论，先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好，所以你可以问说哎，这是你想做的吗？那我们试试看一个礼拜执行一个礼拜，看看这样子的时间长度够不够。因为有的时候小朋友都会 underestimate 自己想要打电动的时间，他都说哦，我打个20分钟然后我就要去干嘛干嘛，你就知道说他不可能打20分钟，所以你就要跟他讲说哎，我们先试试看一个礼拜，那如果不够的话你再调整那个长短。然后并且要问孩子说哎，当这个时间到的时候呢，你要妈妈怎么提醒你？哦，你要妈妈用闹钟提醒你呢，还是妈妈就直接叫你呢，还是妈妈在5分钟之前提醒你呢之类的，你就可以给他几个选择。然后换活动之间呢，记得给他们一点准备时间。那在小时候我会用自己唱的，有的时候可以放音乐有些妈妈是不会唱歌就放音乐。那以前我在带小孩的时候，他们洗澡啊、刷牙啊、收玩具啊这些活动之前都会有一首歌，我都会唱一首歌来提醒他们哦，准备快要换活动，那个非常有效，用讲的都没有效，你就说现在去洗澡去洗澡，你讲100次没有效，可是洗澡歌一出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开始动了，很神奇。那现在呢我们家小孩对小狗也是这样子，他们就是帮小狗要梳毛啊，要洗澡喂食或者是遛狗的之前都会唱不同的小曲调，那这真的是比直接用语言沟通的效果好很多。那也不用说很难的音乐哦，你只要能够唱小星星的程度的，你就可以用这样子的工具了，就是就那种小简单的儿歌，那你就把它改编，然后借用像是小星星这样子的曲子，然后放一些需要的歌词进去就可以了，譬如说洗澡的时候就是洗蹦蹦洗蹦蹦，对不对？那你就把它变成一首歌，他们听一听就知道哦，这个时间就是要去洗澡，那就像那个 Pavlov 的狗一样classical condition 就下去了。那以前我们小时候都有订巧虎的杂志嘛，现在好像停刊了，有点可惜，这样巧虎的杂志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曲子可以用。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上 YouTube 应该都还能够找到他过去的这个刷牙歌啊、吃饭歌啊、上学歌啊、什么起床睡觉歌啊之类的。 那现在小朋友大了，那我就不用唱了，所以只要在时间前差不多五分钟，我跟他们报个时，我说啊，现在3:25，再五分钟开始练哦，然后通常就都可以。那至于荧幕时间哦，不可以的时候怎么办？不可以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要 freak out 哦，就是譬如说你是3:25，就3:30准备要开始练琴，可是时间过了，然后你自己也一忙，你就没有提醒他们，然后他们也没有去执行这件事，那你看到时间的时候已经3:40了，那时候怎么办？那你就要跟孩子说，那45再开始哦，这样就好了，就是 water down the bridge， 不要再往前，不要再往过去，有发生没发生的事情去往回想，因为那都是一种浪费时间的行为。你就看下面的再下一个小时是什么时候，或者再下一个5是什么时候，你就继续从那边 pick up 就可以了。我觉得这就是在作息帮助孩子作息规划的时候，或者是执行的时候，可以不要让自己很 frustrated 的一个方式。那至于荧幕的时间呢，我有时候会请他们自己定时，然后原则就是一次不要超过半小时。那这些原则每个家庭不一样，有些家庭是可以一个小时，那大家依照自己家庭的状况来调整，只要记住说孩子的作息是家长的责任，不要说孩子一整天都没做什么之后你开始骂孩子，这样关系就会打坏。你要知道他没做什么是你的责任，不是你的错，可是你的责任。那也不要让孩子牵着走，因为我们是家里的大人， We are in charge。 那我们不需要提高声量，也不需要打骂，但是我们需要有 authority， 我们需要让孩子知道我们 in charge， 孩子需要我们为他们的生活负责。那这也就是为何这两位补习班的兄妹这么甘之如饴的原因，因为父母盯着其实就是一种爱的表现。那我们不需要塞得这么满或是盯得很紧，就大概有一个 routine， 然后活动的中间有语言还有眼神的交流就非常好了。那最后如果可以的话再加一个，就是请把跟孩子一起吃饭呢当成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这是其实是很方便的建立这种爱的基础的一个方法。虽然有很多的美国家庭我知道爸爸妈妈是没有跟孩子一起吃饭的，他们会把小朋友先喂饱，然后几个小时之后父母亲才坐下来好好的吃饭喝酒之类，但是我的观察是这样子的家庭很多时候孩子长大以后都会有一些问题，有些是家长离婚，有些是孩子的行为心理或是身体健康出的问题。虽然一起吃饭不见得能够完全避免这些问题的产生，但是我相信这么一个小小的习惯能够减少这些问题产生的发生率和严重性，至少就我个人的观察，大家也可以在自己身边观察一下，有一起吃饭习惯的家庭和没有的家庭中间的差别。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一本书，叫做一本绘本，儿童绘本，叫做《幸福的大桌子》。那是谁写的？我看一下哦，这是一个日本人写的，叫做森山经，森林的森，山玉山的山，然后京都的京。我很少看绘本会看到感动的，但那本绘本真的很感人。那我会另外做一个，我可能会另外做一个节目来读给大家听。我自己很喜欢那本绘本。那餐桌能够凝聚一个家，就有点像是一个家的心脏，所以心脏不是在厨房哦，是在餐桌。那大家都知道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很多时候都需要用食物来连接嘛，你看你找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你们是去干嘛呢？很少会一起去约着爬山吧，就是大部分都约着吃饭嘛，对不对？那一家人一起吃饭是维系一个家最简单的方法，那这里就再度的提醒大家。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下一次呢，如果大家在感觉到自己受比较心之苦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很酷的告诉自己，这就是比输的感觉。很心酸的，就是这种感觉。那另外呢，也给想要改善孩子的作息的父母，在这一集里面一点灵感。那用你自己的标准，你的价值，给你的孩子无条件的全权负责的爱。祝大家能够在这个无可避免的与他人比较的心路历程当中得到生命的成长和进步，天天比较，天天进步，得到越来越爱自己的人生。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欢迎推荐矽谷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的 podcast 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在你收听的播客平台给我们订阅、评分、点赞、留言和加油。有特别想听的主题，欢迎写信给我们，作为未来节目制作的参考方向。再次谢谢你的收听、分享和支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